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昨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了沈师母的追思礼拜。沈师母是我们教会第一位离开的信徒，也是我们教会第一次主办这样的追思礼拜。我有的时候会在想，在我们的教会有多少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会要由我来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虽然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年轻，可能并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可是30年以后呢，40年以后呢，我想总有一天陆陆续续的，或许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有幸是由我来送别你们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是留在我以后要再送别我的。你们知道当一个牧师送别一位信徒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吗？或许有点像是一个高中的老师培养了一个学生高中三年的时间，然后要把他送去高考考场。有一些学生老师把他送去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坦荡也非常安慰的，因为知道这个学生经过这三年的学习，他在高考的考场上肯定没有问题，他必然会取得很好的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可是也有一些学生当老师把他送去考场的时候，老师心里或许是忐忑不安的，老师非常的捏一把汗，非常没把握他会考得怎么样，然后只能存着侥幸的心理，或许他可以超水平发挥，然后能够被某所大学录取。那我在想，在我主持沈师母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坦荡非常平安的，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他的结局会如何，很清楚知道他会去哪里。可是我也有点担心，若是有一天作为一个牧师要送别一个所谓的信徒，他在追思礼拜上需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因为他总不能在追思礼拜上说我也不知道他结局会如何，我也不知道他是上天堂还是去下地狱。通常来说，牧师主持信徒的追思礼拜十有八九都会说感谢主接纳他的灵魂，知道他现在已经安息在主怀，然后将来他必要和我们一同复活。可是或许牧师是言不由衷的，心里忐忑不安，只能说主啊，愿你怜悯他吧。所以今天我想趁我们还没有到这一天来到的之前，我们就需要做好预备，好让将来有一天若是我有幸送别你们的时候，或者有一天你们送别我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欢欢喜喜，可以坦然无惧，我们都可以心里面非常的确信知道说这是一位真正的信徒，我们知道他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他将要去往哪里。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生命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信耶稣若是信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在地上看起来过得不错，可是如果最后我们却没有进入到神的国，那是何等的可怕。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我刚开始给春荣弟兄这个题目的时候没有当中的这个逗号，后来我想了想应该加一个逗号比较好，就是免得大家误会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神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这是昨天在沈师母的追思礼拜当中我们一起来读的一段经文。今天我们会读非常多的经文，所以请大家预备好你的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 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段经文谈到基督徒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上，我们今天在这世上的肉身就好像是一个帐篷，一个临时的居所，一个不那么舒服的很容易毁坏的居所，但是将来神要给我们另外的一个身体，经文所说是神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不是父母给的一个身体，乃是神所亲自造的一个永存的身体。我们今天先来看重点是第十节经文，第十节经文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的众人是指谁呢？从上下文来看，我们看到第九节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所以这里的众人是指谁呢？这里的我们众人首先当然指信徒，可以理解吗？至少这当中是包含了信徒在这个里面的。那基督的台前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的台前是什么意思？基督台前如果看英文的话，它的意思是说在基督的宝座面前。基督的宝座面前，这个宝座代表是什么呢？这个宝座在圣经里有时候意味说我们应当去敬拜他，有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应当去遵行他的旨意，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宝座它的意思是指审判。那在这里的上下文，这里基督台前，这个基督的宝座是指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做什么？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里是指什么？是指审判。那问题就来了，首先可能大家会想啊，基督徒也会将来面对审判吗？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是说，这个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这里的经文说到这个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可能让很多人会有点疑惑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过去以为审判的标准是说，哎，你信不信？你说我信，好，进天堂。你信不信？我们不信，所以你下地狱。我们过去常常是以为是这样，这也是让很多的非基督徒非常诟病，他们非常疑惑，他们说觉得好不公平啊！你们只要说你们相信，你们就上天堂，我们不相信，我们就下地狱。可是这里的经文是怎么说呢？经文是说叫个人，那个审判的标准是什么？是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并不是叫个人按着他的嘴所声称的，可以吗？是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这个两个疑问，第一，基督徒也会受到审判吗？第二，而且审判的那个标准竟然不是说我信不信，审判的标准竟然是按照我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产生一个疑惑，是不是我们把这些经文理解错了呢？是不是这个并不是圣经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些更多的经文，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是怎么说呢？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审判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神的家开始的。那这个神的家是指什么？ 当然就是指教会，对不对？然后就是从我们开始，而且从这里的经文你来体会一下，他说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意味着说神的家的这个审判也不是说非常欢欢喜喜那么顺顺利利就结束的一件事情，你们能体会到吗？这句话的语境，他说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意味着就是神的家里面那个审判，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好像火一样烧过，火烧过以后，有的就好像是草木和解的工程就被烧掉了，有很多所谓的信徒就好像草木和解的工程，他的生命一烧就没有了，也有一些信徒他们的生命就好像是金银宝石的工程，那火烧了但是还是存留。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27节，马太福音16章27节是怎么说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啊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边谈到的是耶稣那个审判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所以这里第一提醒我们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同着众天使一起降临的，不是一个人孤孤零零在来的，可以明白吗？和耶稣第一次的时候不一样，有很多的异端声称说耶稣已经来了，但是天使在哪里呢？他自己一个个人孤孤零零来的，那显然是一个假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同着众使者降临的。但是当他降临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审判。那个审判的标准是什么？这里接着说，是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另外我们来注意一下这里的经文啊，这里的经文27节，它的上下文是指对谁说的呢？是指对跟随他的那些人说的。因为在这里耶稣是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在这里上下文是针对谁说的呢？是针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的，可以明白吗？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5章31到32节，这是耶稣在告别门徒们之前，然后耶稣给他们最后的一周的时间里面打了好些的比方，来告诉他们让他们如何预备耶稣暂时肉身不在的这段时间。那在这里他谈到说25章的31-32节，他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这个跟我们前面读的经文是一致的，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就是前面我们经文所读的基督的台前，就是基督的宝座上，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然后那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呢？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这个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然后这里的绵羊山羊只是一个比喻，比喻的是人，在那时候有两种人。但是这边他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标准是什么呢？从下文来看的话，他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标准是什么？很明显是什么？行为，是他们的行为的或善或恶。有一些人看到他们的弟兄当中有饿了的就给他吃，渴了的就给他喝，做客旅就给他住，吃身露体就给他穿，他们的弟兄们病了他们就去看，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也去看望他。耶稣说这些你们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有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但是也有很多人看到这些却视若无睹，他们没有去做他们应尽的这样的一种本分，就是照顾他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和姐妹。最后耶稣却对他们说，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这里的审判的标准也不是说绵羊山羊，是说啊，你说你信不信啊？你说我信，好，你是绵羊，而是根据他们在生前的时候他们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二节，他说：“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这边谈到的就是耶稣，这边就是他，就是指神啊，就是指耶稣基督是神所立定的，然后他将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审判活人死人。然后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观念，不单是在新约当中出现，而且也是在旧约当中其实就已经有了。我们来读一下传道书12章13到14节，传道书的最后一章。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其实圣经还有很多经文我们今天没办法一一列举，谈到审判的时候那个标准都是非常一致，也都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根据人的行为，或善或恶。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很让很多弟兄姐妹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要明白审判不是目的，审判就好像是一个面试，可以明白吗？啊，像很多你去一家公司去应聘的话，是一个面试的过程。啊，这个面试的过程意味着什么？你是进入这家公司，还是不能进入这家公司？可以明白吗？上帝的审判，从某个角度来说，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面试一样，他要筛选你，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看你是否能够进入神的国，还是你不能进入神的国，你只能够留在神的国之外，是被丢弃的。那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什么样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呢？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这个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用更宽广的画面来看，不单单只是审判这一个点，而是我们来思想审判的目的是要筛选哪些人是可以进入神的国，哪些人是不能进入神的国。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翻到吗？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进神的国。这边谈到首先不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换言之，不义的人他们是不能够进入或者说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存在的。这里的时态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如果你看原文或者英文的话，它的时态是比较明显的，是关于将来的一个时态。 We are not， 不义的人将来他们无法承受神的国，这意味着就是在暗指将来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通过上帝的审判的。这里的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和上文说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或善或恶，但是那里的善或者恶并没有非常具体化，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把它非常具体化了。这边说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进神的国。当然这里只是一些列举，不是说没有列在这里的就无所谓，可以明白吗？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穷尽的，因为我们在别的上下文还可以看到别的东西。但是这里经文特别重要的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要自欺，对待这件事情人千万不能自欺。这个自欺是针对什么呢？这个自欺是指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会以为说我已经得救了，可以明白吗？我已经信了耶稣了，天堂的门票已经在我手里了，所以我就软弱一下吧，我就任意的犯犯罪吧，反正耶稣的宝血都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我也不需要成长改变，反正将来很多基督徒说将来得冠冕啊、得荣耀啊、得赏赐啊，就让那些好基督去得就好了，反正我只要在天国的一个小角落里面扫扫垃圾啊，然后看看门也可以嘛。 然后我也不需要什么大房屋什么的，只要到时候给我一个草棚住住也可以。然后反正那些基督徒也都很有爱心嘛，肯定会接我去他们家住的。可是经文说不要自欺，别说在天堂的这个这么重要的门让你来开了，连这个门都进不去，可以明白吗？经文说不要自欺，这些人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理解错了呢？我们再看看别的经文怎么说。保罗在加拉太书又是怎么说，在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在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上下文说到，前面在谈一个人他如何才能够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不是靠着行律法，但是呢是乃是靠着信耶稣。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呢？是不是就可以把在基督里的自由当做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了呢？保罗在第五章的时候他就特别的要讲明这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够把在基督里的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相反我们要过一个随从圣灵而不是随从肉体情欲的一种生活。这里的情欲并不是指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欲，可以理解吧？这里的情欲乃是指肉体的私欲。这里的私欲是指什么呢？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你们有没有拉仇恨呢？增进、记恨、恼怒，你们会不会恼怒呢？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嫉妒也是醉酒、荒宴等类，这边只是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的状态就是一个始终随从情欲的生活，首先我们要明白，神不是一个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完美主义者，就是你有任何的随从情欲的行为他都会把你扔到地狱里面去。我们会有软弱，神知道，而且在基督里面神已经用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可是在这种状况底下，若是我们持续的过一个随从情欲的生活呢？这个和偶尔被过犯所胜，就是五章六章后面所谈的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明白吗？一个基督徒他持续的过着一个随从情欲的生活直到他的追思礼拜，和他偶尔被他的私欲所胜，是偶尔被过犯所胜，这是完全性质是不同的两件事情。这边的所谈到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他一辈子都活在那种随从肉体私欲的这样的生活当中，他一辈子都没有想要去寻求神的荣耀，去活出上帝的旨意在他生命当中，他一辈子也没有去认真的去想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他只有两件事情想明白神的旨意，第一，我该挑哪个男朋友结婚，第二，这个工作我该去哪家公司。除了这两件跟他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他从来不问神的旨意，他不会去问说，主啊，你希望我在我的家庭当中我成为一个什么的角色，你希望我怎样对待我的家人，你希望我在公司里面我当如何的工作，我当为何工作，所有这一切的旨意他不会问。若是这样子的话，他当然是活在肉体的私欲当中。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五节，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这边谈到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也是无份的，这贪心是什么意思？这就像约翰一书所说的，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一贪心是指一个基督徒若是他对这主事的事情他有那种贪婪，他非要得着他不可，那这样的心态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心态。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看电影，基督徒不能够去旅游去享受一些东西，对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心态来说，凡事都可行，但是凡事不受他的辖制，可以明白吗？对正常基督徒来说， 有这个当然很好，我很感恩，没有这个也感谢主，我们并不会觉得非要有这个东西。但是若是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你就是说是我非要有的，没有的话我就不想活了，没有的话我觉得活在这世上就没有意思了，若是这样你就被这个东西所辖制了，可以明白吗？虽然说凡事都可行，但凡事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凡事我们不应当受它的辖制。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是你非要有的，那这是这篇经文所说的贪心。而经文说贪心就与拜偶像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你非要有的东西它就成为了你的偶像，它可能是你的房子，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孩子上什么样的大学，可能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可能是你对生活物质水平的某种的期待。若是这些东西是你觉得非要有不可，那经文说，经文在这里明明的说，你要去思想，他说的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他说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二十节，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二十节，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二十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从上下文来看，这许多人也是指教会里的人，可以明白。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这什么意思？对他们来说，在这世上享乐主义，他们的宴乐就是他们的偶像，就是他们必须要过的，他们没有这个，对他们来说人生就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件事情。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保罗说，我屡次告诉你们，意味着这是保罗他在教会里面他反反复复所做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就是我们上文所看到的，这样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是这么说，那使徒约翰是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6到8节，我们来看一下使徒约翰又是怎么说的。启示录21章6到8节，这里的他是指耶稣，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经文并不是说唯有不信的那些人他们的结局是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不信的只是其中的一类。他说有胆怯的，这胆怯是指什么？从启示录的上下文来看，就是指在大逼迫当中那些放弃信仰的人，可以见吗？在大逼迫当中他们因着胆怯他们就不信耶稣的人。还有这里的第二个不信是指那些从来都不信耶稣的人，而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拜偶像在保罗那个里面已经有提示，贪心就是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和上文那个经文里面说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他们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无份，那他们的份在哪里？他们的份是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当然这只是一个象征的用语，很可能那时候具体的景象那个实质并不是烧着的硫磺火湖，但是这个比喻只是让我们知道说那个地方绝对不是一个你觉得很舒服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充满了恶臭的，是一个让你极度痛苦的，这是比喻的要点。那个地方是极度痛苦，是一个让人生不如死的一个地方，而那个死的机会已经用完了，因为这是已经是第二次的死了。在那个生不如死的地方，你想要再自杀也是自杀不成了， 你明白吗？因为人最多就死两次，第一次肉身的死，第二次就是这里的死，然后后面你再想死，求死也求不得，无比的痛苦。那主耶稣又是怎么说的呢？关于进入神的国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5章20节，在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是怎么谈到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的国，或者说在那个审判之后能够进入天堂的呢？马太福音5章20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的上文是指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可以明白吗？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行为表现我们还不如法利赛人，我们整天瞧不起法利赛人，说他们假冒伪善，结果我们连假冒伪善都做不过他们，那实在是不好意思。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假冒伪善上胜过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如何胜过他们？第一，你在行为上胜过，其次你是真心实意的，这样的话你的意义才能胜过法利赛人，明白吗？然后这是在登山宝训刚开始的时候所说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到第7章，马太福音第7章，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怎能够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在这里耶稣说到两种门，两种路，两种树，两种果子，两种人，两种根基，两种房子，两种结局。耶稣用了这么多的比喻放在一起，其实只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可以明白吗？这么多组的比喻，这么多组的对比，其实他要强调的要点就是一个，一个人如何才能够走到那条永生的路，而如何人不会走到那灭亡的路。这里的永生的路和这个窄门到底是指什么呢？那很多的基督徒根据约翰福音的理解，认为说那窄门就是因为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所以信耶稣就进了窄门。然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他们想说，只要信了耶稣，我就走在这条路上，永生的路上。这当然也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拿约翰福音来对比的话，那个上下文实在是太过遥远了，可以明白吗？这里有更直接的上下文，马太福音第7章更直接的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再来思想这里的窄门和这个永生的路到底是指什么。显然是跟行为和你所结的果子是有关的。在这里最直白的耶稣的说法就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你嘴巴上说再好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教会里做很多的侍奉，也不能保证你进入神的国。最重要是你要遵行我天父的旨意才可以。看了这么多的经文，我想已经非常的清楚了。我们并没有误读刚才在哥林多后书的那节经文。审判那个标准是照着人的行为，而且这个审判的范围也包含了信徒在这个里面，所以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很多的困惑。我们过去对救恩的理解或许感觉有点混淆，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要再来看一些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理解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来思想救恩到底是什么，其次我们要来思想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过去不是一直在讲因信称义吗？我们一直不是说救恩是白白的吗？为什么要看行为呢？所以带着这些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看到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里的得救是什么时态呢？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如果你有英文圣经，因为中文在时态方面是比较弱的，英文的翻译是说 You have been saved， 就是你们已经得救了，是本乎上帝的恩典，也因着信心，可以理解吗？所以这里的得救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已经发生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情，你们已经得救了。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3章的11节，罗马书13章11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得救是什么时候呢？是已经发生完成的事情，还是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呢？这些经文来看的话，他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更近了是什么意思？更近了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教会还有两对新人11月份会结婚，对吧？那现今比他们刚刚订婚的时候就更近了，对不对？那意味他们现在结婚了吗？还没有结婚，可以理解吗？只是说现在比他们订婚的时候已经更靠近那个结婚的时间了。从这里我们来看，说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意味什么？还没有得救，可以理解吗？就是只不过更接近了，但是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发生，只是靠近了。诶，有没有发现这里和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是有矛盾的？以弗所书谈的是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情，而在罗马书里面谈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这两卷书的作者是谁呢？同一个人，都是保罗。是不是保罗糊涂了呢？是不是保罗他过去他觉得已经得救，后来他想了想好像还没有得救呢，所以他写以弗所书说你们已经得救了，后来写罗马书想哎呦好像还没有得救，是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下文。以弗所书二章这里谈到的得救是指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说你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但是呢，现在他叫你们活了过来。这个是指什么呢？这里的死是指什么？和这里的活是指什么？这里的死和活是指什么？是指属灵生命上的死和活，可以理解吗？和神的关系上的死和活，并不是指我们肉体我们的肉身的死和活，可以理解吗？并不是说过去我们的肉身是死了的，然后后来耶稣来到殡仪馆我们就又活了过来，而是指我们过去的生命 属灵的生里面那个生命是死，是对神没有回应的，是与神无关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可是现在他让我们活过来，我们可以对神重新建立的关系，我们与神连接了起来，可以明白吗？这是以弗所书这里谈到的第五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里都是指属灵生命的死和活。所以在这里谈到的得救是指什么呢？这里谈到的这个得救是指在一个灵性上的复活，可以理解吗？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重生，一个灵性上的一个复活。那这个是一个得救，我们现在属灵生命活过来了，过去是瞎眼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打开了，我们能够看见。那在这里罗马书当中所谈13章11节谈到的是什么呢？这里的得救，罗马书13章这里谈到的得救是指什么呢？这里的得救很明显指的是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可以理解吗？是指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然后因为灵里的已经复活了，可是将来我们身体还是会死亡的，就像沈师母身体死了，可是将来他的身体还会，耶稣给他一个新的身体，他身体还会再复活。所以这里的得救是指将来身体复活进入到新天新地当中的那个得救，可以理解吗？这两个关系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Titanic， 你们看过吗？ OK， 啊，没看过大概也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曾经全世界最豪华的那艘游轮，在他们第一次航行当中，他们就触礁沉船了。沉船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他们就落到了非常寒冷的大西洋的里面。然后那些落水的人，他们不是被冻死，他们也会淹死。在这个时候，在电影里面大家还记得吗？然后就有一些救生艇，他们开始在海上搜救那些落水的人，问还有没有人啊，还有没有人啊，还有没有人活着。这时候就有的人突然间叫啊 ，help help， 救命啊！然后他们就把船划过去，然后把这人从水里打捞上来。当这个人被从水里打捞上来，把他拉上了救生艇以后，他有没有得救呢？他已经得救了，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完全得救呢？为什么呢？啊，是还有吗？他现在是在救生艇上，明白吗？然后这么大艘船都可能会沉船，就是他现在还没有上岸，可以明白吗？他现在还只是在救生艇上。如果他在救生艇上胡作非为会怎么样呢？别人说坐好坐好，不要站着，然后他站在那旁边，哎呀景色不错啊，啪掉下去了。所以他现在虽然得救了，可是还没有上岸，可以理解吗？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的属灵生命已经复活过来了，我们已经认识神，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神的儿女，已经和神建立起这种生命的连结了，救恩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到新天新地，明白吗？我们今天还是活在这个罪恶当道的世界当中，我们今天还是活在上帝还没有完全用火来审判的那个世界当中，可以理解吧？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从海里被捞上救生艇，可是还是在那个寒冷的大西洋上面的人，还没有上岸。所以这里谈到的得救的意思是这个，将来对我们来说还有来到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这个审判为什么是关于行为的呢？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在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里的以致得救，英文的翻译是 grow up into salvation， 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进入到那个救恩的当中。这里的得救是指什么呢？这里的得救是指什么？从上下文来看，他说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和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并且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圣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而渐长。 到你们生命成长，以致得救，是指什么？这里的得救是指什么？这里的得救就跟这救恩的本质非常的接近和相关了。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呢？救恩的目的，为什么需要耶稣要来这世上救人？关键原因还是在于罪，你可以明白吗？如果人没有罪的话，耶稣需不需要来救人啊？这跟 Titanic 沉船不一样，那个船沉了只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它和罪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得救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而耶稣来到这世上，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是救恩非常核心本质的一件事情，也是救恩的目的，就是上帝要把他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你大概可以明白，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表面上信了耶稣，他接受了耶稣，他也明白了这个属天的真理了，可是他仍然活在那个罪恶的生活方式的里面，你认为在神眼里看来这个救恩成功了吗？在他身上他真的得救了吗？并没有，可以明白吗？因为他还是活在罪里面的。这样的人你把他放到哪里，哪里就是人间地狱，你可以理解吗？所以救恩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各样的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若是我们继续的活在那个罪与邪恶当中，就像保罗前面说的，不义的人他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因为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因为神是圣洁的，在他的国度当中是不能够容让这样的罪恶存在的。所以一个人若是他偶尔被过犯所生，这是可以理解，但是若是他执意的随从肉体的情欲去生活，他执意的仍然活在罪恶的生活当中，那这个救恩对他来说是没有达到那个目的的。但是这里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安慰，就是说这件事情它不是说你今天下一个决心回去以后，你明天你就马上成为了一个永不犯罪的一个人。这边经文是怎么说呢？他说以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都很年轻，对不对？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至少你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可以来渐长以致得救，可是若是你这几十年的时间你没有去渐长，仍然活在罪恶当中，那就很危险。那怎么样才能够渐长呢？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和提示，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属灵生命渐长？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这个灵奶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神的话语，可以明白吗？若是一个小孩子，像我们家的小孩子，如果他厌食会怎么样？他不要吃饭，他只能够勉强吃一点东西，他能够成长吗？他的大脑的发育，他的身体的发育，方方面面都会受到严重的限制，甚至他可能就会长僵掉，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属灵生命上没有去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神的话语，他的生命也会长僵掉。说起来信主多久了？信主十几年了，二十年了，可是他的生命你一听他说话跟属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他的话语就反映了他的思想，反映了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得救救恩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为什么保罗说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为什么审判是按照人的行为来进行。我们接着可能就会有的疑问，不是说好因信称义的吗？然后不是说救恩是白白的吗？跟行为无关吗？可是为什么又是跟行为有关呢？为什么除了信心以外又有行为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话题，所以很多基督徒都常常会有困扰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假设说，举个例子，假设说你是个医生，有一个病人他慕名而来， 他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名医，他慕名而来。他说他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怪病，然后多年来都治不好，而且感觉生命垂危，现在他就来找你了。然后你帮他悉心的诊断了之后呢，你跟他说你这个病必须要摘掉你当中的一个器官，比如说肾或者是子宫或者是什么，必须要摘掉你的一个器官，不然你死定了。如果他相信你的话，他会怎么做呢？如果他相信你的这个诊断，他相信你，他会不会摘呢？如果他不相信你会怎么办呢？他再去找别的医生，看看还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因为你说只有这一个方法，只有摘除这个器官。可是他如果相信你，就在你这边做了这个手术。如果他不相信你，他想应该也不至于吧，如果我不摘这个器官也未必死吧，他就再去找别的医生，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治疗的方法，对不对？如果他真的相信你，他就会听从你的话。他如果不相信你，他会在你的话上打一个问号，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变通的方案。若是我们相信耶稣的话会怎样，若是我们不相信耶稣的话又会怎样？如果这只是一个手术，如果说有个病人他来找你，然后呢他说他非常的相信，非常相信你的诊断，也觉得你给他开的药十分的对症，然后他很感谢你，可是他回去以后他从来不吃你给他开的药，你给他开了很多的药，结果他回去从来不吃，他在诊断的时候他很开心，说哎呀我真是感谢上帝啊，我找到天下最好的医生了，你这个真的是医术高明，然后这个为人父母，然后这个特别好，然后可是回去以后你给他开了那些药他从来不吃，你觉得他真的相信你吗？如果你每周来教会听讲道，你非常认同耶稣的教导，但是回家以后你就抛在脑后，很少遵循他的教导，你觉得你真的相信耶稣吗？我们再举个例子，在2015年当时中国发生一件天大的事情，就是股灾。然后假设说在5月份的时候股灾还没来临，当时你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跟你说哎呀，我看这个股市不行了，已经涨到这个样子肯定要崩盘了，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让你赶快把股票全抛了，另外一个朋友跟你说别傻了，这个是国家在推动的股市，然后现在买股票就跟01年你买房子是一回事，你错过了买房子那个机会，现在这个股票可千万别傻了，这个是国家要发展的事情，然后你赶快把那房子卖了吧，然后一起都投到股市里面来。现在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两个朋友，两种观点，你相信谁你就会听谁的话去行，你可以明白吗？你相信第一个朋友，然后你就会继续的，你相信第一个朋友你就会把你的股票全卖掉然后去买房子，但是如果你相信第二个朋友你就会把房子卖掉然后全部把钱投在股市里面，可以理解吗？你相信谁你就会听从谁的话。那你在耶稣和这个世界当中 你会相信谁听从谁的话？所以信心它绝对不是一个嘴上说的事情，真正的信心它怎么能来鉴别你的信心是真的是假的呢？就是借着你的行为，可以明白吗？你相信这个医生的治疗，你相信这个医生的诊断，你就会吃他给你开的药，你就会听从医嘱。若是你不相信他，你嘴上说再好，你说这个是个三甲医院的最著名的专家医生，可是你却不吃他给你开的药，也不听从他的医嘱，你用实际的行动再说我不相信他，可以明白吗？所以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只有借着你的行为，借着你的生活方式，借着你和他话语之间那个关系，体现出你到底相不相信他。那白白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那我需要借着相信耶稣的话我才能够得救，那是不是说我是靠我的行为来得救呢？那这个和律法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是我需要按照耶稣的话去做，做好了然后我才能得救，那不就是律法主义吗？但是你们又说得救是白白的，这到底又怎么理解呢？还是有个病人来找你，你现在是医院的医生，但是这个病人他非常严重，他需要做手术，而且手术完了以后还需要很多后续的治疗，有需要大量的医疗的费用、药物，他需要住院，需要病床，然后甚至他没有家人看护，还要给他请护工，这都是一大笔的钱，他欠了一屁股的债，然后根本就没有钱。但是现在你怜悯他，你要治他，然后你决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照顾这个人，所以呢，他的手术费你来出，他后续的治疗的那些药物，后续的治疗的费用你来出，他在医院的那个病床的床位的钱你来出，连护工你帮他来请，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白白的给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救他的命。正常人他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他应该感恩，而且他怎么样感恩呢？他应该好好的配合治疗，对不对？这个是正常人的做法，乖乖的配合治疗，已经有这么好的条件了，本来死定了，现在什么都是免费的，好好的配合治疗吧。这并不是说他能够救自己，不是说以他配合治疗的方式他来拯救自己，可以明白吗？只是他做他自己能做的那部分，尽他能尽的责任而已，这是对恩典的唯一正确的回应方式。但是我们来设想，如果有一个人他心想说，反正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所以也满不在乎，手术之后呢，你跟他说一天要按时吃三顿药，他觉得麻烦，两三天才吃一顿药，然后你跟他说必须要静养一年，不能随便出院，然后他第三天他就溜出去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然后你跟他说一定要注意控制饮食啊，但是他今朝有酒今朝醉，胡吃海喝，结果一个月以后死了，你说怪谁呢？手术免费，后续的治疗免费，病床免费，护工免费，可是他最后还是死了，他怎么死呢？他是作死。回应恩典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配合治疗，如果你不愿意配合治疗，你说怎能作死？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宝血是不是你用钱买的呢？不是，白白的，被神称义与神和好是白白的，圣灵赐下在你生命当中来引导你教导你，白白的。有一本圣经启示你，可你可以去读，可以说也是白白的。教会的生活是白白的，也没有买门票进我们的教会，所有这一切都是白白的。你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回应神的这个恩典呢？配合治疗以致得救，所以千万不要作死。但是我们这么去做，我们配合治疗，我要再提醒大家，唯一的那个正确的动力不是为了要赚取自己的救恩，你只要配合治疗就可以了，医生来负责你的得救，你可以明白吗？你的命医生他已经为你负责了，所有的手术药物这些东西都是他会来替你负责，你只要配合治疗就可以。所以唯一正确的那个动力应当是出于感恩，可以明白。所以最后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在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如果你还不知道提多书在哪里的话，那你真的需要去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吧。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所盼望的福，并等候世道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这段经文的主语是什么呢？恩典。什么的恩典呢？是神救众人的恩典，所以这里的主语是恩典。然后它的谓语是什么呢？教训，理解吗？ 这个教训的对象是谁呢？教训我们。我们是谁呢？就是指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教训我们什么呢？教训我们是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相反在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所以这当中除去不敬虔的心，或者换句话说，过一个自守公义敬虔的生活，他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动力是什么？是那个恩典，可以吗？神救众人的这个恩典，是因着这个恩典他教训我们，这个恩典激励我们去过这样的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反过来，回应福音恩典的正确的方式是什么？配合治疗，也就是这边所说的敬虔度日，可以吗？一反一正，反面是说除去不敬虔的心，正面的来说就是敬虔度日，可以理解吗？我们有一次讲到，我一直很想讲一篇道，叫做最大的罪。最大的罪是什么呢？最大的罪不是骄傲，不是嫉妒，不是其他的，最大的罪就是不敬虔，可以明白？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什么叫做不义呢？不义就是人在地上所做的这些不义的事情，而什么是不虔呢？不虔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不敬虔，这两者有关系吗？大有关系，可以明白了。所有的不义都是从不虔而来的，可以理解吗？因着对上帝的不虔，对上帝的俗世无睹，所以才产生了那些不义的行为。那什么是不虔呢？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就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知道有神存在，可是他们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就是说，他们活在这地上，他们想要荣耀的是谁呢？他们一心只是在这地上追求的是自己在这地上的荣耀。他们活在这地上不是为了荣耀那位神，创造宇宙万有，创造我生命气息的那位造物主，我不是为他而活，我只是为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我而活。所以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甚至连感谢都不感谢他，这就是不敬虔。因此这样的不敬虔就带来了罗马书一章后面所说的各样的不义的行为，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敬虔是恩典的正确的打开方式。你想要真正的领受恩典，那个正确打开方式就是以敬虔的生活方式来打开那个恩典，而不是以一个放纵的方式来打开这个恩典。如果你觉得说神的救恩已经赐给我了，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在这世上随便生活吧，反正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将来上帝说凭什么让我进天国呢？你说啊，你看我信了你儿子耶稣基督。上帝说回答正确，进天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抱歉告诉你，将来天堂没这道考题。经文已经很明显谈的就是以你的行为来审判你，但是这个行为的目的是判断什么？是判断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可以明白。最终得救的确是靠信心，但是怎么来鉴别这个信心是真品还是赝品，它必然需要借着你的行为来鉴别。所以人不要自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救我们，谢谢你赐下这样莫大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也要向你承认，在过去我们的日子当中，我们实在有很多不敬虔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能够再次的提醒我们，能够让我们醒过来，所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福音的真理，好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配合你的治疗，我们愿意去脱离各样的罪的捆锁，我们愿意在这地上去过一个敬虔的圣洁的生活。主啊，真的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真的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丰盛的救恩，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主啊，真的你给我们诸般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回应这一切的恩典，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